这小川骑着一匹老栗子穿的大白鼻梁，鞍颤交魂，锃明刷亮，牛皮的鞍子入套。小川在马上骑着，这家这个比张作霖还矬着一截，但比张作霖要胖得多，白胖白胖，两腮的肉往下嘟了着，小独头攥的鼻子，金丝腿的近视镜，留着小卫生胡，草包肚子甜甜着，战斗帽，将校呢的军装，俩杠一个花，武装带，东洋刀，白手套，大马靴，刺马针，外头披着将校呢的斗篷，后边跟着几个日本的军曹，有大个的，有小个的，长短不齐，都挎着王八盒子。老百姓还就怕小鼻子，一见着日本人就像避猫鼠似的，家家关门闭户，都预感到形势不妙。张作霖他们一出来，小川从马上跳起来，把白手套摘掉，舔着肚子迎过来了。啊！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你比张作霖，不错，正是张某，阁下是小川十四，今天特到赵家庙拜望张队长，张军一将可好？三岁哦嘿可在意吗？张作霖也没懂他说的什么话，看那意思，双腿一并给自己点点头，这是行礼呢。张作霖赶紧的抱拳，不客气不客气，贵客驾到，有话请到里面吧。Yes！ 日本人是昂然而入，另外门前加了双岗，有专门的人负责看马，剩下跟着小川少佐进了保险队队部。张作霖早都准备好了，分宾主落座。这小川坐到上车手，两条腿叉开，把东洋刀夹在哈巴当这，双手扶着刀把，小胡一跃往四外观看，屋里的空气是非常紧张，几乎能听到每个人心脏的跳动声。张作霖在侧坐相陪，张作霖也没说话，想看看他这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，能有三分来钟吧。小川转过脸来，冲着张作霖一点头，张军，你的名字的啊，大大的啊，那个在辽河两岸的张作霖，人人的都知道，我得大大的佩服。你别看这小川说话味儿不怎么地，能听清楚他说的什么意思。张作霖站起来，小川先生过誉了，我张作霖是个种地的，小名是个胡子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您呢不必奉承我。这奉承的不是啊，你好，我大大的英雄了，中国人的讲话，你大大的绿林的好汉呢。说完了，这几个日本人皮笑肉不笑，也咧了咧嘴。 张作霖张成盘子问太君，金身大驾光临赵家庙，不知有何训示，请明言。
啊，你得客气了，训示不训示的哪儿谈不到的呢。
啊，我的这一次到赵家庙，一则呢那个看望看望阁下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的那个上级桥本大佐派我来的，想请阁下到我们日本司令部观看日本军队的秋操。
我的说话你得明白吗？那个军队每一年的两次操法，有春操和秋操，我这个是秋操的。8月17号在饶阳河司令部请张队长光临，这是请帖。你看他说话的怪声怪味的，听你明白啊。
张作霖一听，奉他们桥本大佐所差，请我到日本关东军驻屯军司令部观看秋操啊，还给我送了个请帖。什么意思？我算个什么东西，请我看操去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张作霖一笑，小川军，我说过我张作霖是个粗人，我是胡子，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就知道身手五指令，拳手就要命，靠着抢夺为生，但缺德事我不干，损阴丧德的事我不干，别的我全不懂。贵军的操法世界闻名，那我看不看那肯定也是错不了，我看我就甭去了。
哎，那个不要不要不要，张军，你的英雄的大大的，我的大太君的非常赞成，想要见你一面
啊，不去怎么能行呢？啊，一定要去，届时我在日本司令部恭候大驾。张作霖一看他说到这儿，稍微寻思了一会儿，好吧，既然东洋太君如此看重张某，按中国人的话说，恭敬就不如从命了，到了时候我肯定去就是了。
要紧要紧，
张作霖跟孙烈臣说，我大哥，东洋人不也吃饭吗？给他准备点咱们中国的饭菜。
太君少坐片刻，那个迷西迷西的干活，你看多少都会点东洋话，
下边给准备去，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把席摆上了。按照张作霖他们队里的规矩，四个压桌碟，八个大件，两个篮，八种碗，这就是一等的席面了，这席面就够硬的了。这小川是有名的中国通，对中国的食道颇有讲究，他也没客气，率领这些日本人入席，把筷子抡开，甩开腮帮子，就开始吃开了。
要起要起，那个要起太美了，好好啊，请太君，请请。
张作霖一边请他吃饭呢，一边探他的话，小川先生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
哎呦，你得客气的大大的，有话请讲吧。什么事情？
请问小川军，你们的大大太君是不是桥本连队长？
有戏，有戏。
那么桥本连队长怎么能知道我张作霖呢？我是个无名的小辈，大太君怎么知道我的？
哦，
张军，你得客气的大大的。
那么赵金庙的张作霖，张玉婷先生，大人小孩的统统知道，统统的明白。我们的大大太君啊，早就知道你的名字啊，早就想来拜会，因为公事太忙了啊，没有时间，正好利用秋操的机会啊，大家会一会，英雄会好汉嘛。
哦，那么我再问一句，那观看秋操是光请六娃呀，还是有别的客人？
哎呀，客人的大大的，大大的，你是其中之一，你的是贵客，他们的一般的客人。
哦，好吧，太君，我这人说话讲信用，到时候我肯定去。不过呢，请太君不必太客气了，咱们越随便越好。
哎，有戏，痛快痛快。
这小川吃饱了喝足了，也漱完了口，在这品着茶，然后让一个日本军曹从这口袋里头掏出几条东洋烟卷，给这一条给那一盒的，大伙也都点着了，也没抽出什么味儿来，都说不错，哎，挺好，挺好，挺香。而且这小川还挺随便，舔着草包肚子到了赵家庙院里头了，东看看西看看，这边这个房子的什么干活啊？这是寝室，
那边什么地方
啊？那是厨房。
哦，原来是。
张作霖心说：“妈，这小子没安好心，借个眼子来看这地势来了，
要摸摸底，摸摸。
我怕你什么？索性我陪着你溜达。”张作霖陪着他，围着赵家庙的队部转了几圈，不管见着什么人，小川都热情地打招呼，最后到探二虎近前。抬头看看，
哎呀，你的个子大大的，我的小小的啊！
唐二虎脸一直是沉着，心说：“话小子，你甭给我们耍鬼吹灯，杀急了我拎耳朵啪啪的摔死，
是可是不小。我这日本鬼子怎么这么邪乎呢？”小个儿不大，要称霸世界。这东洋人究竟是什么种啊？
唐二虎心里胡思乱想。小川又在这待了不到一小时，看了看手表，
哎呀，
张军，时间就不早了，我得告辞。8月17。我在饶阳河司令部恭候大驾，那么我们就不挽留了，
送他
列队欢送。瞅着小川上了马，日本人上了马，一溜烟不见了。张作霖这才回来，空气唰才缓和下来。唐二虎几步来到张作霖近前，我兄弟，我这小日本鬼子说那玩意儿，我有的听得懂，有的听不懂，似乎 你答应他什么玩意儿了？要上日本人那去，对不对啊？8月17号，日本秋操，请我去观看。
你不能去，明明这是个圈套，谁都看得出来。那小日本的小眼珠黑乎着，从来就没有好心啊。
尤其这些东洋人最狠不过呀，明明这是鸿门宴，你要一进了日本兵营，兄弟，这后果我不愿意说呀，你自己心里也清楚，他能放得过你吗？这叫笑脸哈人呐。我的意思不能去，大伙都是这个意见，包括孙烈臣胡老岗，兄弟不去。刚才你答应没关系，到了时候派人给送封信，就说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不能参加就得了。要到了日本兵营，那就进了笼子了，任凭人家摆布，后悔都来不及了。队长，
不能去，不能去。
各位，你们说的有没有道理呢？太有道理了。我何尝不知，日本鬼子是最歹毒不过的，但是我不能不去。
这那为什么？
大家请想，小川是日本的少佐呀，日本的官都挺实在呀，这官就够大的了，能亲自到赵家庙来找我来，可见日本人对我已经注意了。也就是说，咱们弟兄已经在日本人的眼里和在他的生死簿上标明挂号了，就不去咱也躲不了。冯林阁就是前车之鉴呐。不过呢，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。即使我不去，暂时是个便宜，日本人借口就很可能对咱们开刀，也引来杀身大祸呀。据我看，这叫捆着发麻，吊着发木，怎么的也好不了。与其是死，也不叫他下步，让他看看中国人的骨气。我宁愿死在日本兵营，也不愿意死在赵家庙。你们说对不对？尤其是咱们吃老行这帮人，怕什么呢？脑袋也得裤腰带上，早上活着，晚上背不住就死了。我宁愿喝出破头碰碰金珠，我瞅瞅日本人想把我如何。这是我答应他的原因，但是咱也不能不做好防备。我走之后，家里的事情就委托我哥哥张作相负全责，孙烈臣大哥辅佐着他，其他的弟兄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。一旦我张作霖死在日本兵营，那时候你们千万把队伍拉走，保存实力，千万别学冯林阁全军覆没呀。大家记住我的话，也就是打这一天开始，张作霖睡不着觉了，日夜考虑这个事儿。这时间呢，还就这么回事儿，越盼着他到吧，他不到，迟迟不来，怕他到吧，哧溜啊到了。在8月15号那天，张作霖更换的新衣服、武装带，带着长短两支枪，带张四飞、汤二虎、南朝、北果，还这五个人 愚者的都看见了，大家的心情是十分沉重啊。张作霖呐、挨个叮嘱，我走之后你应该怎么办怎么办。昨天晚上他还抽空赶奔田庄台去看了看家属，到那儿辞别呀，然后连夜骑快马返回。张作霖就预感到这次到日本兵营就好像进了鬼门关，九死一生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就凭着我们五个人身上带的家伙事儿，也杀小日本子个马养人犯，怎么得有赚头。大家的心情也非常沉重，互相珍重之后，张作霖飞尘上马，带着四名弟兄赶奔饶阳河。现在辽东半岛已经是日本的势力范围，日本在旅顺大连驻有重兵，不仅有空军还有海军。另外呢，在老洋河一带也有一部分日本关东军，其中最高的指挥官就是日本联队长桥本大佐，他手下管着五个炮兵大队，五个步兵连队，还管着一个特务连，加在一块儿能有4000来人，那都是日本关东军里边的精锐之师啊！就驻扎在饶阳河的河边，依山傍水修的日本兵营。前者小川来访已经详细对张作霖说了，张作霖一算计这日子，所以提前2天动的身。路上无话，这一天就来到饶阳河边日本驻屯军司令部，抬头一看，日本的高耀旗顺风飘扬，转圈都是围墙啊，里边是兵营。张作霖心说，这哪是人间世界，这分明是丰都城啊，今天我这豁出破头要碰碰金